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一晚，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开幕。这场大会将连续举行四日，以庆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加入竞选总统。下面请听报道。在礼拜一开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开幕。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在民主党坚定支持者的压力下，拜登总统退出竞选连任，副总统贺锦丽随后加入了总统角逐。现年81岁的拜登亦迅速支持59岁的副总统贺锦丽。他计划在礼拜一晚对4000名大会代表和全国电视观众讲述贺锦丽应该接替他成为第47任总统的理由。如果当选，贺锦丽仲将是美国首位女性领导人、第二位黑人总统和第一位印度裔领导人。美国之音报道说，对于民主党来讲，最重要的是一系列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贺锦丽目前正领先于川普，并在可能决定全国结果的关键政治战场中领先于他。根据行程安排，前总统奥巴马将于礼拜二在大会发表讲话，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在礼拜三晚发表讲话，贺锦丽本人则安排在礼拜四晚发表讲话。届时他将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贺锦丽和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已经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通过电子投票获得他们的提名。60岁的沃尔茨是一名退休高中社会学教师，曾经在美国众议院任职12年，之后两次当选美国中西部北部州的州长。他担任州长的时候采取自由议程，但在贺锦丽挑选他担任竞选搭档之前，在全国政治圈内鲜为人知。助理他们说，贺锦丽认为如果11月5号的选举中胜出，他是最能够合作的人。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抵达以色列，推动加沙停火协议，这个是华盛顿加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预计布林肯将在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调停人已经在多哈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谈判，以寻求达成一份人质交换停火协议。预计下个礼拜初，各方将继续就怎样实施协议进行谈判。之后，高级官员将在开罗召开会议，以期在下个礼拜迟啲嘅时候在开罗达成协议。布林肯礼拜日前往以色列之后，将在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自从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至少9次访问中东。几日之前，美国提出了一些微合分歧的建议。美国和调停国卡塔尔和埃及都认为这些建议将微合交战各方之间的分歧。美国官员在新建议提出之后，对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同时亦警告说仍然有工作要做。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上个礼拜五对记者说，我们所做的就是消除仍然存在的分歧，并以一种我们认为基本上可行的方式去推动弥合这些分歧。调解人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达成协议。另外，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正在进行停火谈判，敦促各方避免任何令局势升级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上个礼拜六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团队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谨慎乐观。内塔尼亚胡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正在进行谈判，而不是一味地让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灵活处理， 但有啲事情我哋冇办法灵活处理，我哋会坚持。佢亦强调话，强大嘅军事同外交压力系确保人质获释嘅途径。
据日本媒体报道，即将卸任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于9月下旬再次访问美国，以出席联合国年度大会。届时可能会同拜登总统会面，并于9月底辞去首相职务。下面请听报道。日本媒体动脉新闻近日援引多位未透露身份的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访问美国的计划可能从9月22号开始，为期几日。自岸田文雄8月14号宣布不参加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竞选，这个意味着他将在9月底总裁任期届满之后辞去首相职务。岸田文雄宣布辞职之后，拜登于当日发表声明说，岸田首相的领导堪称历史性的，他以坚定的勇气和清晰的道德观为指导，改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角色。拜登列举了岸田在修订国家安全战略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还赞扬了岸田任内开展的美国、日本、南韩三边合作，并且说同南韩总统一起采取历史性步骤，开创了美国、南韩、日本三边合作的新时代，增强了我们应对共同挑战的集体能力。拜登指出，由于岸田首相的领导，美国日本同盟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光明。他并补充说，未来几十年太平洋两岸都将铭记岸田首相的英勇领导，而我亦将永远感激能够称他为我的朋友。对此，岸田文雄15号亦在 X 平台上发文对拜登表达了感谢。他写道，我对你的热情支持深表感谢，日本和美国已经发展成为更加牢固的全球伙伴关系，感谢你，我真正的朋友乔拜登。岸田文雄于2021年9月29号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并在当年10月4号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而日本共同社援引匿名的官员的话表示，该党正考虑在今年9月27号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前总统川普这个礼拜将走访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并在各战场州举行竞选活动，发表演讲，增加竞选声势及影响力，挑战民主党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下面请听报道。川普将会走访5个摇摆州，并集中讨论选民他们关注的3个关键议题，移民、经济和犯罪率。礼拜一，川普预计将在宾夕凡尼亚州约克市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礼拜二，他将在密歇根州就犯罪问题发表演讲。礼拜三，他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礼拜四，川普将在亚利桑那州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并访问蒙特祖马山口的边境。官员表示，他在未完成的边境墙前发表讲话。礼拜五，川普将先后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举办集会，以结束这个礼拜的行程。预计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将集中在取消小费税。接下来，川普及其盟友将每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川普的团队表示，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和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川普的竞选顾问指出，贺锦丽自从锁定民主党总统提名以来，还未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如果能够迫使贺锦丽进行临场的政策讨论，将无利于民主党的选情。 在这个礼拜，川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万斯亦将前往各摇摆州，在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佐治亚州单独举行集会，并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川普一起面对选民。这个礼拜的一连串露面预计将提升川普的声势。之前川普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只在战场州各州举行一两次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川普谈论了更广泛的主题，并未聚焦在经济问题上。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宾夕凡尼亚州、密西根州以及威斯康辛州都是关键的摇摆州。另外，偏红的北卡罗来纳州因为民意调查非常接近，很多人认为亦应将其列为第七个摇摆州。近期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社群平台 TikTok 相较于其他知名影音平台，更难找到谴责或负面描述中共侵犯人权的影片。另一项研究更加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看法明显更为正向。下面请听报道。彭博报道指出，美国罗格斯大学非盈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 NCRI 团队在 TikTok、美国 Meta 公司旗下 Instagram、Alphamate 公司旗下 YouTube 等影音平台创建24个新账户，希望了解美国青少年使用体验。他们在三大平台搜寻天安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等关键词，并分别查看前300部列出的影片。每个影片都会由最多三名人员分类为亲中、反中、中立或无关。分析发现，在搜寻有关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关键字的时候， TikTok 的算法显示出较正面、中立或者不相关内容的比例高于另外两个平台，反中的内容亦比另外两个平台要少。进一步来看，搜寻西藏、天安门的时候， TikTok 列出的亲中内容比例最高。比如超过 25% 的天安门搜索结果被视为亲中，多为爱国歌曲、旅游畅销或者风景名胜，丝毫未提及1989年6月4号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相较之下， Instagram 只有大约 16% 的搜索结果亲中， YouTube 仅约 8%。 在某些情况下，Instagram 和 YouTube 的亲中内容比例高于 TikTok。 比如对于维吾尔族和新疆， YouTube 大约 50% 的搜索结果为正面内容，反而 TikTok 5到 25%。 团队认为这些内容可能是由国家行为者或附属于国家行为者的账户所上传。NCRI 主任兼科技长芬克斯坦指出， TikTok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会被精准地排除。与该研究同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加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达三个小时或以上的用户，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看法明显比非用户更为正面。美国国会一直强烈担忧 TikTok 可能被用于向年轻人为主的美国公民传播亲中信息。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三月间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亦警告，中共政府有能力影响 TikTok， 并且极难被察觉。拜登总统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签署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在美国遭到禁用。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